加福音十三章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十八个人。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栽在葡萄园里。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肥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
延续着昨天，也就是十二章，耶稣面对众人开讲，在十三章的一开始有耶稣最后的一段教导，也是关系到昨天最后讲到对于假冒为善的人的教训。有人对于当时有人连在献祭的时候还被比拉多杀害感到不可思议，认为是不是他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，下场才会如此凄惨。耶稣又提了另外一个西罗亚楼房倒塌，一次压死十八个人的事件，来告诉他们，人要把握时机悔改信主。这也是耶稣在这边连续两次讲到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的原因。我们往往在一些重大伤亡事件发生时，也会有类似的疑问，他们更有罪，所以受害吗？耶稣将他们所关心的事拉回到自己的生命当中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你是更习惯对于别人的错误指指点点，怀疑别人的报应是不是都是罪有应得的，还是你愿意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自己呢？耶稣要我们好好关心自己的生命，在神面前谦卑悔改，结出好的果子，免得最终都会被砍，都要如此灭亡。
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十八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，对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六日应当做工，哪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
又是一个熟悉的场景，在安息日的会堂里，耶稣行神迹替人医病，不过这次是一个腰弯得直不起来的女人，耶稣医治了她。同样的，又因为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，耶稣被人抨击，而耶稣又再一次的用假冒为善的人 来指责对方，这次还是个管会堂的呢。如同提摩太后书里说到，这种人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他们实际上所做的是拦阻人在安息日蒙安息日的主触摸，使人无法得着真正的释放与自由。安息日是信徒何等宝贵的时间，你的安息日安息吗？若是我们每个主日都能够完全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真正的自由，每个主日都是我们更加蒙福重新得力的日子。
耶稣说，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。又说，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面团都发起来。
这两个神国的比喻的共同点是由小变大。那原本几乎小到看不见的芥菜种和面酵，最后都可以发展到令人惊讶的大树和面团。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们原本是一群不受社会重视的群体，但在神的国度里却可以带来广大而深远的影响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你我所属的国度，也是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力。
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，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
这段耶稣说到了要努力进窄门，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也进不了。同时另一种情形是有人在门外叩门，耶稣却不认识他们。这说明了一个人信主有他的时间性，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所说的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你想想，真的会有在耶稣面前吃过喝过听过主的教训，但最后却不被主认得，只能留在门外哀哭切齿的人吗？有的。耶稣说，这种人还不少呢。不光是吃吃饭听听教训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与耶稣建立好个人的关系。你最近一次口中喊主啊主啊是什么时候呢？是跟着台上的领崇拜讲呢，还是跟着团契的主席祷告的时候讲的？或者你根本对耶稣很陌生，耶稣究竟是不是你真正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呢？
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
马可福音六章曾经说到，希律一度怀疑耶稣是施浸约翰复活，所以他可能因此也对耶稣心怀不轨。法利赛人想用这个理由让耶稣改变心意，退回犹太地，但耶稣却执意向耶路撒冷前行。耶路撒冷是当时的宗教中心，是圣殿的所在地，但没想到耶稣对他的评语竟然是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耶稣为了他前面所要走的道路，以及将要成就的事，做出了预告。耶稣所走的路，所经历的事，门徒也要走，也要经历。我们真正要走的是一条窄路，是必须要舍己，要跟世界潮流对抗，才能好好跟从的路。让我们一起下定决心，做好准备，跟着耶稣的脚踪一起向前行。